欢迎来到 Happy Hallowe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 这一集是第三季的第三集。那么在前两集的时候提到说如何掌握风格技巧这件事情，那当然啦，你一定要是熟悉各个不同的风格之后才有办法去掌握这些风格的元素啊、样式、颜色还有造型，对吧？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啊，不然在这里说干嘛呢？就比如说你想要去了解工业风，你一定是要去熟悉这个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元素、颜色还有样式，你才能够去掌握工业风嘛，对不对？那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去更深入了去了解风格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它跟美感其实它是息息相关的哦。比如说你可能空间里面的风格是一个你喜欢的样式风格，比如说像工业风好了，但是你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卡你很喜欢的柜子，这个价格你也是很满意哦，也没有超过你预算，然后你就开始计划说这卡柜子可以让你收纳哪些物品啊，可你想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啊，你还想要放入什么日常用品这样子。那你也觉得说光是这样想象一下，好像这卡柜子放到家里去干了没白款哦，然后你就刷卡付钱了。之后呢，当这个柜子送到你家师傅都帮你组装完了你放上去之后好像突然觉得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好像不是这么适合，然后就开始跟你旁边那个人讨论啦，会不会是颜色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造型呢，然后再看他两眼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是那个门把有问题，然后再看他两眼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是比例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变得没那么喜欢。然后呢后续你就可能会想要退货，就开始联络店家，或者是一开始跟你接触的销售那个销售人员研究怎么样办理退货手续。那再不然你就跟旁边的人想算算啊，都送来的师傅组装好也没办法退，不然就将就用好了，是不是？有时候可能生活上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当然啦，说实在话，其实我们只要掌握好空间风格各个层面的细节元素样式，其实呢这些细节你只要一旦都了解了，有95%的机会都是可以避免刚刚那个故事的情况的发生。那另外0.5%还是有可能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就衰啊，不是啦，干嘛乱讲话，不是哈，另外50%很有可能就是意外，或者是说其他自然因素啊、天灾人祸，或者说很多奇奇怪怪的细节你可能没注意到的啦。所以呢上一集才跟大家特别的去强调说，你真的很喜欢那个风格的话，你要认真的去研究那一个风格，尤其是你自己真的想要把这个风格放到你家去的，一定要摸清楚这个风格的底细，这样子呢才不会发生令人后悔的事情，更不会发生像刚刚买那一卡柜子之后放回家那样子的一个憾事。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风格加那个风格，比如你喜欢混搭风好了，那么你可能更要勤劳一点，把这两个风格都要研究透彻。那接着呢你可能就要去研究这两个混搭风的比例啊，比如说颜色搭配啊或材质搭配这样子。比如说你可能喜欢北欧风，又喜欢工业风，又喜欢现代风，那么你这三个风格你都要去做研究。那做完研究功课之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好像偏好工业风多一点，那么在空间分配的比例上可能工业风可以占 70%， 现代风可以占 20%， 另外 10% 可能可以做北欧风之类的。所以要怎么样精准的分配这个 percent 数，前提功课就是你需要更精准的去研究你喜欢的风格，或者是说你要去搜寻这几个风格的混搭的完工照，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理想的空间风格。所以我常常跟客户说的一句话就是，装潢其实最怕的就是后悔，因为一旦一开始没有想清楚决定下去的那一刻，你的钱就出去了。如果你要再修改或是又再变动跟动，或是说你要再增加东西的话，或者你想要再修改东西的话，这些都是跟你的钱包与时间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啦，修改一定就是师傅的工资又贵嘛，所以这个肯定就是会花大钱啦。那好啦，那既然风格这么重要，我们就来把市场上最常见的六大风格彻底的研究一下， 这样你就会知道说，诶，这些风格到底是什么血型，什么星座，什么生肖，如果认真要把这些风格跟自己配对在一起的话，才能够知道说，诶，这样子的风格到底我住起来舒不舒服嘛，才会有个底气说到底这些风格跟自己合不合啦。好吧，我们这一集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北欧风。好，直接翻开我们的23页，那有书的同学就翻书，没书的就跟听也没关系，也很好。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这23页，这一页呢一开头就跟大家介绍什么样子的人会喜欢北欧风呢，就是喜欢空间看起来很大，然后屋况呢你的采光很好，有充足的自然光，那也喜欢空间看起来颜色不要太过于鲜艳饱和，然后也喜欢比较简单啊自然的元素的人，都可以选择北欧风这个空间风格当自己的居家空间风格。那么北欧风要怎么打造才不会走中呢？首先你一样要自己动手去收集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风格照片，那如果有人即将要装潢，正在听这一集的你，刚好你有找设计师，那么你要不要自己做功课找照片呢？我建议还是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要好啦，认真去找嘛，因为你把你的你想要的东西给设计师，设计师也比较有方向嘛。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毕竟北欧有分五个国家嘛，那这五个国家的地理坐标位置啊，就经度跟纬度都不一样嘛，所以它的日照环境湿度还有季节变化都不一样。那其实空间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如果这个空间的这个环境它偏比较湿冷，那它的空间风格所使用的元素跟环境偏干冷的空间风格所使用的元素就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那因为当地人用的室内建材跟软装不同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你在湿冷的国家，你不可能整间都铺地毯嘛，对不对？比如说像在台湾哦，那我们的业主大部分都会选择比较能够防水的材质，或者说抗水性比较好的材质，不会想说哦，整个室内或整个地板啊，或者说整个墙面都铺地毯，这样就是可能很容易发霉或发臭这样子。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在一个永昼或永夜的芬兰，你能用什么样子的材质，或者是说软装跟瑞典可能就不太一样嘛，所以如果被打造出来的空间其实也是会不一样的。那听到这里大家不要觉得哦，怎么那么复杂，也不是这样讲啦，它其实确实有它的难度啦。没有啦，不是在吓唬你们，应该是说因为北欧毕竟有五个国家嘛，刚提到的，那其实就会有五种不同的北欧，对吧？那其实这个答案你们有没有更害怕？没有啦，好了，那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你即将要去北欧这五个不同的地方的国家，你带的衣服是不是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会根据它的太阳啊，或者说根据它的月亮、环境、湿度去准备你所带的衣服跟衣物嘛。甚至有些比较冷的地方你可能需要戴手套、戴毛帽，那比较热的地方你可能就穿短袖或穿夹脚拖鞋。那室内设计也是一样的啊，你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它室内所使用的建材跟软装材料都不一样嘛，所以呢，五个国家一定会不同的五个北欧风嘛，那会不会变出更多北欧风？有可能哦。好啦，因为呢，你不同的国家确实会有不同的材料嘛，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把北欧风放到台湾来，会不会有台式北欧风？有哦。如果你把北欧风放到美国去，会不会有美式北欧风？有哦。那如果你把北欧风放到日本去，日本会不会有不同的建材跟材料跟它软装？会有哦。所以就会有日式北欧风嘛，所以这个就是混搭风的由来嘛。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大家都知道星座嘛，对不对？那大家可能都会有个具体的印象，比如说我讲狮子座好了，狮子座今天就比较水一点，那我们充当个例子好吗？别躺着中枪了。狮子座呢，基本上他的个性是怎么样，可能就大家会认为说啊，狮子座可能比较爱面子啊，自尊心比较高，看起来很有自信心之类的。那如果狮子座这个星座加入了性别，就会出现狮子男跟狮子女嘛，那狮子男的个性跟狮子女的个性也不太一样。那如果再加入四大血型，就会有 A 型的狮子男、 A 型的狮子女，是不是就会多了八种不同的狮子座的混合？ 然后呢，如果你再仔细的往内看，看个别的上升星座或月亮星座好了，哇，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可是呢，你后续纳入这四大血型跟性别作为基准参考，你再去仔细的分析这个人或这个对象，诶，其实是不是越加入越多参考点，其实就越来越精准。所以风格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地缘性啊、地区性啊、环境参考啊，其实越来就会越了解说，哦，原来北欧风它就是长得这样。那今天如果我们跟着这本书来研究这个北欧风，它就是最基本的性格，你也可以说这本书介绍的就是比较偏向欧洲正统的北欧风。那更棒的地方是，这个正统的北欧风的性格它其实是很有规律性的，有没有比人更好了解，对不对？那你只要掌握这八条关键规则，其实保证你的北欧风是可以完整的呈现啊，不会出现什么那种车祸现场啊，做起来怪怪那种，不会哈。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好像比较有信心一点了？好，那当然啦，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较偏好那种台式北欧风或美式北欧风的，接下来这本书的八条关键你就自己筛选着做，然后自己加入一些台式啊或美式或日式的元素，这样你就会可以创造出台式北欧风或美式北欧风或日式北欧风，其实就是蛮简单的啦。好啦，那我们来下一页吧，24页，大家看到这四个大字，哎，有没有看到希望车站来了，有没有浮现在你面前？如果没有看到，就代表你买到盗版。好了，开玩笑了。好了，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打造出北欧风的关键是什么呢？白墙加局部的跳色。白墙呢，绝对是北欧人他们的首选色。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空间的亮度、明度高一点，而且他们认为白墙跟阳光就是好朋友啊。就像是一开始提到的，他们追求自然的元素，所以白墙一定是他们的首选色。那刚刚提到白墙搭局部跳色嘛，对不对？那跳色，如果你给我跳一个菊花橘，哦，我会打你。或如果说你给我跳一个那个鲜红橘，哎，我也会打你。那如果说你给我跳那个启禀皇上大胖橘的橘，哎，我也会打你哦。好，颜色不知道怎么跳没关系，直接去看25页。我在下面四方形的色票都帮你们印出来了，你们就照着我给你们这几个色票去选油漆的颜色的色票，看你们要选油漆，看你们要选得力的油漆，还是选立邦的啊、红牌的啊、还是青叶都可以，拿色票来这本书对。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可以拿这本书的色票直接去油漆行跟他说你要买类似像这样子的颜色，就可以把那个油漆桶带回去漆了。那如果你对自己的色彩敏锐度，诶，很有信心，信心爆棚，也愿意大胆尝试，也可以将这些空间的颜色放在软装上。那比如说你可以去买这个颜色的床单、床套、面纸盒、抱枕、摆饰品、盆器之类的，这就反正就是一些装饰品啊。那这里只有一个关键，如果你不要你的空间看起来很花很乱，请选1到2个跳色就好了。那建议初学者挑一个主色搭就好了，毕竟空间创作光是有信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动手尝试，那还有你要接受失败的勇气。但是我怕你们一再失败就失去勇气，所以呢，初学者先挑一个主色做跳色就好了。那更作弊的地方来了，25页的上面的 point 2，六边形的那七个色块照着空间里去配色，然后啊，不要忘记白色可占空间的 70% 到 80%， 卡其色或灰色呢可占 10% 到 20%， 黑色呢可以占 5%， 照这样去做，你的北欧风空间色彩就一定不可能会出事。所以这本书有没有简直就是让我们做北欧风时的 open book 色彩啊。那这本书这么好，到底是谁写的？哇，怎么这么棒啊？一直要夸一下。好啦，接下来下一页26、27、28，它分别就讲 point 3、point 4、point 5，就是在教你们北欧风的软装采购了。如果说你的硬体空间是天花板、地板、墙壁，已经打造的很北欧了，那空间软装配件一并也北欧的话，那你的空间就离成功不远啦。但有些人也常常会失败在这一点啊，比如说像我刚举例 的一个一开始举的例子嘛，看起来好像这柜子好像可以买回去，最后摆上去的时候差强人意， 我是觉得啦，新手一开始既然要北欧就北欧到底，不要就是一下子出现这个风格，那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风格很喜欢，把它带回去放，这样子其实很容易出错。所以呢，既然喜欢那个风格就喜欢到底，专情一点好吗？哦，这种呢是最不可能出错的。那有时候呢，人就是一样嘛，就想要给搞一下，那就是想要碰碰运气啊，像赌博一样啊，赌对了就觉得说当下想要拼一下，可是赌错了就后悔了啊。如果装潢就这样子啊，你赌错了就是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嘛。那尤其像装潢这件事情跟赌博扯上关系的话，通常十赌九输啦，赔了负了又折变的几率很大，所以劝大家的赌运不要放在这个上面，输赢太大，动不动都几万来几万去啊，这种赌运放在过年就好了，装潢呢还是要实实在在，好不好？所以呢，美感这件事情不是靠赌运可以解决的。才买北欧风的家具，可以再去网络上搜寻北欧风的进口品牌。那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预算怎么办？你还是要去这些网站上看哦。这个步骤是在建立你对北欧风格家具的认识跟认知。多找几个北欧进口的家具店看，不要一开始就只看台湾北欧风品牌，这样子呢会让自己的眼光变比较小，所以你去看一些比较正统的品牌，让自己开眼界，那去建立起这些进口家具样式啊、颜色的这些观念之后，先把它植到脑子里面去，然后就算是你预算没那么多也没关系，你之后再去看一看台湾的那些自创品牌的家具，意思是说呢，你先比较有一些正统的北欧风家具的那些造型啊、颜色啊、元素的 DNA 之后，你也大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再去采买自己预算内的家具，比较安全也比较有方向。那就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看一些台湾品牌嘛，价格就会比较便宜。那下单的时候记得看一下尺寸跟比例、颜色跟材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颜色啊，刚我们提到了嘛，就是 Point 2里面色彩计划，你可以参考 Point 2的色彩计划，你就可以精准的下单啊。如果你找到一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颜色或预算怎么办？哦，那就再去找啊。采买这件事情呢，千万不要将就，不要草率，不要随便，不然就是你风格走中的开始。意思就是说，一旦你随便了、青菜了，那就惨了。这个很重要哦，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随便。好哦，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讲，29页第六点。讲回硬装吼，当然北欧风的空间你光有白墙其实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台湾人觉得白墙太多感觉很单调。那如果你的屋子有条件的话，在装潢的部分，天花板跟师傅讲一下或跟设计师讲一下，天花板能高尽量高，能开窗就尽量留窗户，要最好把阳光能够洒进室内这样。那如果你怕开窗有灰尘的话，或者是说开窗会有隔音问题，你可以选就是气密窗，那除非这堂窗户它是会影响到你的隐私啊，或是说会让你觉得很尴尬，比如说在厕所或更衣室的这种东西遮起来，或者说买个百叶把它遮起来，我觉得也不错。那你可以贴白膜玻璃也可以。那室内的空间如果不是什么太严重的机能问题，能够少隔墙就少隔墙，少隔间就少隔间，除了可以省钱之外呢，也可以让空间坪数看起来大一点，意思是说空间其实也需要通透一点会比较好，比较像北欧风。那二十几坪的房子看起来就会像25坪啊，是不是很棒，现赚5坪呢？好，下一页吊灯，那就是北欧风的必需品了。吊灯呢，悬挂的高度跟尺寸我写在书上写的非常的仔细，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赘述。整个很懒有没有？这个吊灯我真的写得很仔细呢，你自己看嘛，好不好？好，那再来左边的第八点，壁炉。这一点呢，可以要可以不要。住在北部区域大坪数的空间的家庭里面，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一下。小坪数呢，就再考虑考虑。那像我之前有个客户很喜欢北欧风，但他家不大，实际坪数才28坪，那他就很聪明哦。像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电视，那直接呢用 HDMI 线外接电脑播放壁炉木材火炉烧的那个影像， 很聪明吧，他就是这样巡回播放哦。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他还是播给我看，真的是超有 feel。 所以如果是小平数那种家庭，空间已经不够用了，那你可以用数位化的方式让空间的视觉看起来好像更这么像一回事，尤其是在那种特别的节日，比如说寒流来袭啊，可以再来一下，然后点一下蜡烛，就可以一起唱个金钩杯金钩杯，整个空间感觉就不太一样，重新有了新的生命力，然后也有不一样的温度，这样不错吧。所以不一定需要有壁炉啦，有时候用一下视觉的方式过渡一下其实也还不错。好啦，最后一页，第32页，讲得好累哦，快讲不完，还在那边偷偷抱怨。这一页呢，我在写这个时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两组客户搞混哦，蛮多人对这两个风格其实蛮混淆的。那这一页呢，我就更仔细的去说明这两个风格，北欧风跟木具风它的差异性在哪。那其实这两个风格其实都蛮各有拥护者啦，那差异性也蛮大的。那我用了比一比的图表让你们大家一目了然，知道说这两个风格差别在哪里。那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一看就知道，就是北欧风比木具风更有色彩。那但是它的色彩不是那种很鲜艳很大明大放很亮或很强很鲜的那一种，北欧风的色彩都会有点加种一点点白色的在里面，比如说像一种 baby 的 feel， baby blue 啊， baby green 啊， baby pink， 这种感觉，这种色彩呢就是原色像加入了一些白色色调。所以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两个风格用色其实差蛮多的，那你也可以去搜寻一下照片，看到底自己真的喜欢欧系还喜欢日系，不要搞混了。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下一集呢我们讲工业风，喜欢工业风的人记得准时收听，或者是说你想要打造工业风老是打造不出来的人也可以准时收听。那有任何北欧风的问题都可以上我的 IG 或 Facebook 去留言或私讯问我，就这样子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